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22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嗨，我是 Maxine。
新建广播是一个由三创育成基金会编辑部制作的 Podcast， 大家可以把这个节目想象成我们部落格文章的导演版。我跟 Maxine 会从文章的主题出发，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观察和想法，或是各种延伸的话题。所有我们讨论的东西都可以在 Podcast 的 Show Notes，也就是节目笔记，找到相关连结。另外，我们的节目也有章节设计，你可以自由选择想要收听的段落，例如在下一集节目跳过这个开场。在开始这一集之前呢，我们本来想要先来回应一下听众的几个提问，但是在这个回应提问的更之前呢，要跟大家讲，我们其实这一集是第二次录，因为上次忘了按录音键，后来有用我们这一集原本预计要介绍的工具做了一点防范的措施，但是希望以后可以不要再遇到这种状况。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录完了整整两个小时之后才发现没有按钮。对，所以有在录想要自己练习录 podcast 的朋友，就是这个要记得。
对，真的太悲惨了，
要按录音。
好，那我们终于可以来就是回答一下听众的几个问题了。很高兴有蛮多人会来问我们问题的，终于有一点就是变多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呼吁的词提到最前面是有效的。首先是 iTunes 上面有新的留言，有一位叫欧塔尼的网友，不知道他是不是大谷翔平的球迷呢？每句话都感觉我都已经讲过了。
真的。
好，那他问
应该要很顺的。
对，那他问说，想问主持人听英文 podcast 都不会遇到听不懂的内容吗？听英文的都会听到变成背景音乐插低。那我想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背景音乐就是会听到晃神或者是走神了，就再也没办法吸收英文的 podcast 讲的内容。首先呢，我先讲一下我的啊，讲完之后 Maxine 也会接着回答。我当然也会遇到听不懂的内容，而且还蛮多的。至于这个欧塔尼他讲的说背景音乐这件事情，我的答案当然也是会，而且还蛮常出现的。因为我在听 podcast 的情境，一个是做家事，另外一个就是通勤搭公车搭捷运。我虽然在听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要听 podcast， 但是手上就是会想要滑一下手机，所以当我开始滑手机没多久之后，就会开始Podcast 就很有可能变成背景音乐。原因是因为假如这个 Podcast 的内容跟主题是我不熟悉的，或者是甚至说这个主持人如果他的讲话的风格节奏跟他的主题是我比较熟的，那可能就没有问题，我可能勉强可以一心二用听一下。但是如果是新的内容，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在科技创业周报推荐新的 Podcast 给大家，所以我们偶尔也会去搜寻一些新的内容来听，那就会涉及到新的主题啦，新的主持人，新的风格，还有录音品质，他们的录音品质每一个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这就会牵涉到我们对内容的熟悉度。对我来说我没那么厉害，所以很容易真的没有专心的话，它就有可能就是会变成你讲的背景音乐。好，那我们来听每次你讲的。
在讲之前，我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像 Titan 刚刚有提到，我们的科技创业周报每一期我们都会固定推荐一档就是 podcast。 那其实在我们最新的一期就是196期分享的那个周报里面，我们大放松就是整理了一堆的 podcast， 就是应该说基本上是过去几个月我们在这边就是编辑在挖掘各种不同的 podcast， 然后因为数量真的很多，大概有超过40几档节目吧，所以后来想说干脆把它整理到 Airtable 上面，然后我们在第196期的周报里面就把这个 Airtable 公开出来，就是给有兴趣想挖掘新节目的就是听众朋友。那里面的节目基本上都是跟工程师、产品开发还有设计人相关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回应就是欧塔尼的问题，我们当然就是跟 Titan 一样，当然非常常碰到就是 podcast 听到最后变成背景音乐，只是我们很少就是会公开去分享说我们听的 podcast 大概 50% 都变背景音乐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就像 Titan 刚刚有讲的，我们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其实常常手边是还有多做一些事情，不管是你通勤的时候喜欢玩游戏或者是滑一些东西。我自己在用手机然后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如果我今天点进去看一个新闻， 我这个时候其实是会把 podcast 按暂停的，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要看一篇文章的话，我需要比较专注，那我就不会浪费时间让 podcast 继续跑那样子，然后我会等到我听完看完文章之后，我再继续放 podcast。 那我可以比较容易专注去听 podcast 的话的时候，通常是我在玩游戏，然后那个游戏是我已经玩到我只要动手，我其实也不用动脑，那其实我是整个精神是蛮专注在就是听节目的情况下，那种时候就不会变成背景音乐。但是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我觉得听众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今天就是走神然后觉得听不下去，其实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你当下的精神真的是不够，你很累，那这种时候你强迫自己听是没有用的，然后或者是你其实通勤的时间你真的是在做比较其他重要的事情，比方说你是在滑看文章，那你也真的不用去强迫这个时候一定要听 podcast。 可是如果是因为题材不熟悉，主题太新了，然后或者像 Titan 刚刚讲的，可能是那个录音的品质当下你通勤听的时候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听到对方在讲什么，所以你很容易就走神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尝试着换一个场景去听。比方说我自己的一个做法就是，如果这一集的 podcast 它有逐字稿的话，那而且这一集的题目我确实有兴趣深入的了解的话，我其实是会用桌机然后就是放 podcast， 然后边看边阅读它的逐字稿。可是这个前提是你有完整的时间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
补充一下 Maxine 刚刚讲的这个场景，我觉得的确是有差。像我刚刚有说我听 Podcast 的主要场景，一个是通勤，另外一个就是做家事，那我就会发现我做家事的时候真的可以蛮专心的在听，因为那些行为都是比较机械化，就是洗碗啊、晾衣服啊、扫地啊，这种都是比较机械化，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的确是可以比较专心的听 Podcast 的内容。然后另外一种是我觉得节目的形式也有一些影响啦，比如说像我们在196集科技创业周报里面有推荐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 Land of the Giants， 是 Vox 跟 Recode 这个媒体他们做的，关于科技巨头，就是五个科技公司 Facebook、 Amazon、 Apple 还有 Netflix 跟 Google 这几家公司在讲他们的故事。那这里面就除了主持人的声音之外，他还有受访者，然后有时候还会去户外录音，所以那个风切声就会，我觉得就比较明显，那这时候他就是会比较容易让你分心，而且他的讲话的人会一直切换，那你要同时要记得说，哦，这个受访者他是哪个主管什么的。
哦，这种你猜测你会觉得比较容易分心？
我觉得可能有声音录音的品质，因为他在户外录的时候真的会没有那么清楚、okay. 可能我平常真的听习惯这种控制的比较好的环境录音的内容。
像我跟 Titan 比较相反的就是，我其实一直听单一的主持人讲话，我比较容易就是走神。
哦，
对，我反而需要他是会切换场景的，然后那个故事性的感觉比较强的时候，就是我会比较容易。而且因为那种故事性转换场景的话，他其实会注意到就是读者能不能快速的在他切换这个场景的时候就进入状况、嗯、就是节目企划的话，那他会比一个人从头到尾一直讲的时候你突然再插进去听，就是可能比较好听懂。对，
哦，对啦，
所以对我自己来讲是这样子。
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要听一个人讲很久，但是他的切换有时候速度快，然后再来是换到这种采访，他可能是用电话录的，那我觉得那个品质，像最常见的是像 The Daily， 就是纽约时报的 The Daily， 他也常常会切换到现场记者的录音、嗯、当下录音的，那他们录音的设备通常就是可能没有像在录音室那么好啊，环境控制也是，所以杂音很多，有时候我真的会比较听不清楚，而且那时候通常他们在报道新闻，就是讲话速度是比较快的、
嗯、
他不会是像我们在做节目可以慢慢讲这样子。好，那所以Podcast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一定是还有机会跟大家多聊这个听 Podcast 这件事情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或者是如果各位听众你们有什么跟 Podcast 收听有相关的问题除了去我们 Star Rocket 的 Medium Publication 可以看相关的文章，你也可以来 iTunes 上面留言或者写信跟我们讲，比如说回一下我们的科技创业周报，跟我们讲一下你听 Podcast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上或者是回信告诉你。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另外一位听众的问题，他是在我们 Star Rocket 的 Medium Publication 的第20集的节目笔记 Show Notes 下面留言，他叫阿芒，叫大野芒水生花的这位读者，他问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20集的时候讲的是科技跟数位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跟维修权，那我们里面我跟 Maxine 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的 iPad 旧的 iPad， 因为 iOS 升级的关系，然后新的 App 就不支援旧的 iOS， 导致我们的 iPad 在硬体还可以使用的状况下，其实它能够发挥的效用就变得很有限，它就很多功能就没有办法使用。那阿芒他就问说，他听完那一集之后有一个疑问啊，因为他也不是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背景的人，他就问说，难道不能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或者是其他方法解决软体升级后找不到旧版的问题吗？还是说这是因为版权呢？假如如果 iOS 9，当时我跟 Maxine 的案例就是我们的 iPad 就是只能停在 iOS 9，不能再往上升级了。那现在最新的版本是 iOS 12，然后9月就是这个月即将要推出的就是 iOS 13。所以他就说，假如 iOS 9有非官方、非苹果官方的人可以支援网络上更新，这样有触法的问题吗？那我们就分两个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了。第一个是所谓的不能用 open source 或是其他方法解决软体升级后找不到旧版的问题嘛？这个答案是 open source 当然可以，可是这就涉及到说制作 app 的人或者开发那个 app 的公司或者是个人的开发者，首先他们要愿意 open source， 然后出来之后呢要有人去维护，然后因为维护其实也要钱啊，光最简单的苹果的开发者的年费就是100美元，就要有人愿意去付这个钱，他才可以把这个 app 上架，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开发投入的时间精力，所以我们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有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孤儿专案嘛。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也会跟这个有关，就是 open source 了可是却没有继续维护下去，或者是这个产品做得很不错可是开发者没有继续维护下去的状况，其实是蛮常见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找不到旧版的问题。找不到旧版的问题，其实如果以 App Store 来说，刚好前几天我有收到一个通知，我跟 Maxine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App 叫 Drafts， 就是一个处理文字的 App。 那这个 Drafts 现在是到第五版，那我那天收到的通知是开发者告诉我们说第四版它要停止支援、停止更新，也就是说它会把第四版的 App 从 App Store 下架下来。那它里面就做了一个 FAQ 回答他们，就是有一些人他只有买第四版，他没有升级到第五版，那大家就会问说，那我的第四版以后还可以用吗？你把 App 下架了耶。那他就告诉消费者说，如果你之前有买过第四版，那就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回去你的购买记录就会找到第四版的下载，所以你还是可以在你的原本的 iOS 装置里面安装 Drafts 第四版。但他如果你是要新安装或新买的人，你可能就会在 App Store 上面找不到。所以如果你是 App Store 的东西，它如果是下架之后，你还是可以在购买记录上面找得到，但是你可能就是用搜寻的方式，一般我们找 App 的方式就会找不到那个 App。 那最后一个就是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如果有非官方的话，那我相信有一些读者可能也比较有一些听众可能也比较清楚，就是从一开始 iPhone 推出之后就有所谓的越狱 jailbreak， 就是要破解 iPhone。破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有一些争议嘛，就是当然苹果会不希望大家去破解，这原因有很多，不管是安全或者是商业上面的理由都有。那但是所谓的触法这件事情，手机越狱这件事情我们有去查，基本上比如说在美国它就不是违法的，但是有一些国家它有可能是违法，所以大家在尝试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小心。那如果你破解了 iPhone， 那就有可能你可以透过第三方的App Store， 像 Cydia 这个 App Store， 但这有几个问题啊。首先越狱很多人他其实只是想要让他的 iPhone 发挥更强更好的功能，那只是这些功能涉及到一些苹果自己不希望因为治安的问题或者说因为某些理由他们不想要开放给使用者。那如果这些使用者他们想要像比如说用 Android 手机一样想要做到很多功能，例如打电话的时候同时录音这件事情，那他可能就要透过越狱的方式。那另外一种他可能就是真的要用盗版的 App，那这样的话才会有触法的问题。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阿芒的疑问，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的 iTunes 打分留言，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把新建广播做得更好，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透过像 email 或者是去 iTunes 上面提问，我们也会在未来录音的时候就是跟大家回复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来订阅我们的科技创业周报，大家应该都有听到我跟美心前面已经有提到很多我们在科技创业周报里会分享的一些好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听 podcast， 你是工程师，你是做产品的人，是设计师，我们还是很欢迎你来订阅我们的周报。如果你是已经订阅的人，你觉得你这一期做的怎么样，好，有什么意见或是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文章，你也可以回信给我们。
对，然后这边也要感谢就是前两个礼拜都有读者就是回信我们的科技创业周报给我们就是加油打气，谢谢，我们都有收到，
谢谢。 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 Maxine 最近看到的新东西。那距离这个单元同样的类型的内容，我们上一次做已经是十几以前了，上一次是第十二集，那个被称为奇迹的黄色机器。我们那时候在第十二集里面分享 Maxine 分享了一个读电子报的 APP 叫 Stude，然后我分享了一个掌上型的游戏主机。那这一次啊，在第22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最近看到的新东西。不过我想要强调一下，这个所谓的新东西并不是说它是最新的产品，而是我跟Maxine最近我们在上网啊，在 Twitter 上面乱晃看到的有趣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可能是我们 lag 有点 lag 然后才发现的，
对，它未必是新的东西。好，那我们这次请 Maxine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最近看到的是一个电子报服务，叫做 Substack。
OK， 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小产品，就是刚刚Titan讲的 Substack 电子报的一个服务。那我其实一直在想说要怎么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个产品，后来我想想，应该可以说它是帮你实现订阅之梦想的电子报平台。那我这边特别强调订阅制，是因为它这个产品确实就是在主打订阅制这件事情。那如果听众你是平常是喜欢写作的人，喜欢进行一些文字创作，然后又可以希望靠自己的这些文字创作的作品赚钱，除了就是卖书啊这类的，或者赚稿费这类的，想要完全靠你自己这个产品赚钱的话，希望有人能够付费订阅你的内容，那么你可能就会是 Substack 主要服务的对象。那 Substack 的创办人之一的 Hamish McKenzie， 我记得他曾经在采访里面有说过，他说 Substack 当初就是的一句 pitch line， 把它用中文来翻译的话，他大概的意思是我们把最难最需要花心力的工作交给你使用者来处理，就是这个最难的工作就是写作本身，那么其他的杂事就交由就是 Substack 他会帮你搞定。比方说你不用去思考说我需要用什么派报系统才可以把我的这个电子报发出去，因为其实 Substack 本身就是一个派报系统。你也不用去思考说我是不是要去架一个后台来管理我的内容，因为 Substack 本身也就可以帮你进行很多的文字编辑工作。可能有些作者他除了想要把自己的内容变成一个电子报之外，他可能也会希望这些内容可以有个像是很简单的，你可以说是像是部落格一样的一个入口，可以让读者直接从这个入口上面看到他所有的作品集的话，那 Substack 也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在注册 Substack 的账号的时候，你除了可以发送电子报之外，他也会帮你建立像是一个 archive 一样的网站，然后另外他也会提供像是 welcome page。 那在这个 welcome page 上面，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订阅入口，可是你可以在上面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你写的内容是什么，你喜欢谈论的题材是什么，然后大家为什么要订阅你的内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就是金流的部分，因为 Substack 毕竟是强调它是希望可以帮做电子报的这些人，这些内容创作者赚钱，所以他一定要解决就是金流的问题。那很多就等于说你创作者不用自己去想说我要去怎么串这些金流服务，因为 Substack 是跟 Stripe 这家金流公司合作。那这个可能目前对台湾的用户来讲不见得是那么方便的事情，因为Stripe 是 Substack 像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付费的方式，那因为台湾暂时还不能使用 Stripe， 所以可能不会是那么直接方便的。但是因为我有发现有些台湾的电子报，比方说像区块市，它是有在用 Substack 的，所以其实我猜应该背后还是有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好，那回到我一开始是怎么知道 Substack 这个电子报的服务，应该这个时间要往前推大概一个多月前吧。那时候我在用 Stube 这个管理电子报的 app， 刚刚 Titan 有提过，我们其实在第12集的时候就有介绍过这个产品。那我当初会开始使用这个 app 是因为在经营三创育成的科技创业周报，那我那时候需要大量的就是去订阅其他跟科技相关的电子报内容。那可是那时候因为量很大，然后我又不想要跟我的 Gmail 还有工作上面的 email 就是混在一起，因为那时候电子报真的很多。那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伪编辑 Vanessa， 他那时候就推荐了 Stube 这个 app， 他就说你其实可以用这个 app， 他 因为你当初注册的时候，我觉得它最方便就是它可以帮你生成，就是生出来一个专属的 email，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email 去订阅你所有的电子报，然后你所有订阅那些电子报会自动就是进到 Stoop 这个 app 里面。那其实你只要手机开这个 app， 东西都在里面，它绝对不会就是跟你自己私人的信件就是混在一起。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在使用 Stoop。那大概是七月中的时候吧，我就在扫那个 Stoop 的时候，然后突然间看到我之前订阅的一个科技人，他是 Google Ventures 的合伙人，叫做 MG Sigler。 他那时候就突然发了一封 email， 然后先是感谢读者长期以来的支持，后来他就公告了一件事情，就说诶，他过去经营自己的科技电子报就是好多年了，那他那时候一直以来使用都是 Review 这个电子报平台REVUE， 然后他最近突然间想要尝试新的电子报实验，所以就跟大家说我现在开始不用 Review 了，我想要尝试 Substack 这个平台，然后想试试看 Substack 的设计跟服务。我那时候看到 MG Sigler 这个 email 的时候，我觉得很厉害。第一，就是居然有人愿意把 email 这件事情 email 内容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实验，然后如此认真的去玩。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他要做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需要有勇气，因为你想想他在 review 上面就是发送电子报其实真的是好多年了，他一定累积了一定的就是他的订阅用户的名单，那他现在要转战到 Substack 上面，等于是希望这些订阅者跟着他一起动，然后可能要重新订阅他在 Substack 上面开的这个新的电子报。那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过程势必会碰到就是可能有订阅者没有注意到他换平台了，然后或者是突然觉得说我不想要订了，所以就是可能就大量的流失掉一定的量的读者，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勇气的一件事。
简单来说就是掉粉嘛。
对，
补充一下 MG Sigler 他本来是科技记者，他一开始是在VentureBeat 这个科技网站写稿，大家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科技动态的人可能知道这个网站，他主要写比较多除了一般的科技新闻之外，他叫 VentureBeat 嘛，所以他其实也会写蛮多这个新创投的相关的新闻。那他后来转战到 TechCrunch， 我是在这个时候知道这个记者的。那他那时候写的比较多跟苹果相关的东西，他原本也不是用苹果的产品，然后他后来转换到就是使用苹果的产品之后写蛮多跟苹果相关的内容，我觉得其中一部分是真的蛮有洞见的。那他后来离开 TechCrunch 之后开始做创投，然后同时他在 Medium 上面有一个 publication 叫 500ish， 就是他可能是希望自己可以写字数写少一点，所以他就是说大概500字吧，但其实他你看他的文章其实是很容易超过500字的。
这很好玩的，因为他之前在 review 上面的电子报就是 500ish， 然后他现在转到 subset 上面变成 5ish。
那其实有时候我看像 MG Sigler 这样子的人蛮高调的说他在用什么产品的时候，我都会不禁怀疑不禁好奇说他背后的创投是不是对这个产品是有兴趣的，因为可以理解嘛，就是投资人然后要看一下我们可能潜在的投资标的是什么。那像之前 MG Sigler 他也有针对 Anchor 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去 Anchor 上面就录了一些 podcast。 Anchor 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用 iPhone去录制，然后剪接，把音乐啊过场音乐放进去，然后帮你上架到 Spotify iTunes 的这个 podcast 的制作的这个服务，那他后来被 Spotify 收购。那当然 MG Sigler 他代表的 Google Ventures 也是背后的其中一个投资者。那如果大家对 Anchor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Podcast 系列的文章，有一篇文章叫做收听 Podcast 的正确知识，我们介绍了大概应该是八个Podcast app 吧，就是给大家认识一下。那 Anchor 就是其中一个。
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看到 MG Sigler 他突然间说要转到 Substack， 然后我就对 Substack 这个产品感到很好奇，所以就去稍微查了一下资料，然后发现他其实在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他有加入 Y Combinator 的加速的计划，然后再来就是今年2019年中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件新闻，就是 A16Z 的创投，这个创投投资了它，就是 A 轮投资大概是1500多万美元。那这件事情也让我很好奇，因为我当下的反应就是 就是一个电子报平台啊，就是为什么是1500万，就为什么创投要投一个电子报平台，就是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一直以来我对电子报平台关注，我觉得可能跟蛮多的听众会比较类似，就是我们大概会想到都是像是 MailChimp 或是 Drip 或是 ActiveCampaign 这类比较是帮你做内容行销的服务，比较像是广告性这类的。那你说像 Substack 或是 Review， 然后或是其实 MailChimp 底下有一个比较类似跟 Substack 比较类似的服务叫做 Tiny Letter， 他们都是专门，他们的电子报都是专门给这种喜欢长篇大论的写作者对，而不是所谓的产品行销的那种广告性。那这类的电子报平台其实真的以前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少关注的，所以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是什么样的特色就是让创投看到这个商机。那后来稍微爬一下资料发现其实就是内容订阅制这件事情。像 A16Z 的合伙人之一 Andrew Chen， 他其实有在网站上面，就 A16Z 的网站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讲，就是解释说为什么要投资 Substack。 那他讲的不外乎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就是所谓的资讯量很大然后也很破碎的数位年代，要支撑内容或是像新闻媒体的营运要靠内容赚钱的商业模式通常都是卖广告，长期以来就会产生，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或是读者们应该也都蛮有感的，就是内容的品质会一直下滑。比方说为了要更多的流量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要用一些你说是内容农场标也好啊，或是业配文的方式，反正就是为了赚取这个广告费，然后就可能要进行这样子的操作。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对读者来讲或是对内容创作者来讲，其实这过程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那这个时候订阅制就变成有点像是汪洋中的浮木的感觉，所以做内容的人就会希望读者是真的为了他的内容而买单，而不是说中间卡了就是广告主这样子。那其实 Substack 的创办人之一，我刚刚讲 Hamish McKenzie， 他自己本来就是科技记者出身的。那他当初一开始受他的朋友的邀约就是来创办 Substack 的时候，他一开始其实并不想创业，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创业是件非常非常累然后消耗精力跟脑力的事情，他其实不想做。可是就是他听他的朋友就是跟他讲订阅这件事情，那他毕竟也是媒体出身的，其实都我相信所做内容的尤其是媒体都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感的，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说好，那就一起来做 Substack 这个产品。这边另外再补充一个跟 Hamish McKenzie 有关的小资讯，他本身是科技记者出身嘛，那他在做 Substack 之前他是在 Tesla 工作。很神奇，是因为他在去 Tesla 之前他曾经有报道过一系列跟 Tesla 相关的报道，其实我没有查到是哪些。那反正这些报道就是引起 Tesla 的注意，我也不知道是引起谁的注意，总之就是 Tesla 对他就是产生兴趣，然后就把他拉进公司里面去当有个职称叫做 Lead Writer。然后我在猜可能是他底下有一批就是也是写内容的人，那不确定这内容是做行销用的呢还是公关稿，反正可能就是这类的。那他在2018年就是 Hamish McKenzie 在2018年11月的时候已经出版了一本在讲 Tesla 的书，英文名字叫做 Inside Mode How Elon Musk's Tesla Spark an Electric Revolution to End。我不确定这本书会不会翻译成中文，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那 Maxine 你自己有去用看 Substack 吗？
有，我因为前阵子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就想说好像可以试试看用 email 写信给自己。虽然说就是仔细想想这个听起来就是有点孤单，有点边缘人的行为。
还好啦，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从以前就是会自己写信然后给 就是写到自己的 Gmail，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要寄一些东西，然后放到 email 寄给自己，应该是一个很他们觉得很保险，然后又可以分类 tag 什么的方法。
对， Titan 果然是暖男。对，谢谢你这样讲，我听起来就没有那么边缘了。对，可是我其实当初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确实好像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来，像写日记或写周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那因为平常你说写日记写周记，有时候是用笔记软体，有时候又喜欢用手写，然后它就是散落在很多很多地方。那 email 的话，我当时想的就是它是可以固定送到某个地点，那它肯定就是不会寄丢，肯定之后都还可以在你说回去 access 或什么的，就还蛮好，有一种好像有一种小小 archive 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 Substack Review 跟刚刚前面有提的 Tiny Letter， 我三个都有注册。那我觉得在功能上面其实三个服务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些很基本的，比方说可以嵌入 Twitter， 然后有可以放图片，然后后台有一些很基本的数据，什么开心率啊这类的，这些都有，三个都有。Review 的话，它其实蛮多可以跟第三方服务就是整合的功能。那其中一个我自己个人觉得还蛮吸引我的是，它可以帮你把 Pocket 这个稍后再读的服务里面的文章直接拖进去你的那个信件里面，你在编辑的信件里面。我觉得这个蛮方便的，只是因为我后来想想，就是我想要写 email 给自己，主要是想要比较专注的自己生产内容，而不是就是放很多的外部连接。所以后来就是虽然说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我觉得它不是我主要需要的功能，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特别去选择 Review。 那 Tiny Letter 我试用了一下，感觉没有特别好的原因是因为它打字的那个框很小，真的就很像你 email 里面，就是你要开启一个新的 email 的时候，它就是会 Gmail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框，然后除非你要在
角落，
对，在角落，除非你再把它拉大或是什么的。那我那时候觉得就是如果我是要打长篇文章的话，在那么小的空格里面，其实那个压迫感压抑感是很强的，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不要用你 Tiny Letter。 最后 Substack 是不错，是因为它打字的环境还蛮干净的，然后也算是很极简的一个界面，重点是会帮你自动储存，这个还是要再三强调，自动储存非常重要。因为我周末才经历了就是没有自动储存功能，结果五个小时的工作全毁了的惨痛经验。
说到这个哦，其实我对这种网页的编辑器都有一种就是些微的不信任感啊，就是我知道像 Medium 或者 Substack 他们都会说我们有自动帮你存档，那可是有时候就是会不知道什么问题导致你好像刚刚的工作没有存下来，或者是你以为它有存，可是实际上后来却找不到。那在这个状况下，我必须说我手边并没有统计数据说到底我们自己电脑这种离线版的编辑器单一的 App 跟线上版的编辑器到底哪一个可靠度比较高，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电脑也会坏掉，也会存档也会失败，或是 App 会挡掉，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我就觉得说好像都是不太放心，对于线上的这种编辑器不太放心。 Maxine， 那 Substack 的写作，你说它的这个写作界面还不错，那它有支援 Markdown 吗？我很关心这个事情。
要让您失望了。对，要让所有的工程师们失望了，他没有支援 Markdown。 但我也不确定，因为他自己的官网上面就是也有人问，那他就说他不支援，但是没有特别的承诺说未来会有那样子。那我自己目前是用 Substack 做过了几期电子报，觉得整体而言都算蛮顺畅。然后因为 Substack 本身设计就不是要让你写作里面就是变得很，你的整个内容变得很花俏，它就是一个专注以生产文字为主的内容，写长文内容。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写长文的，所以我觉得 Substack 是 OK 的。那 email 里面也可以直接，就是你自己收到这个电子报的时候，里面是可以直接按就是 Twitter 分享出去，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讲蛮方便的一件事情。唯一我觉得操作上没有那么顺畅的是它提供的数据，它的做法是它会显示单篇单篇的数据，比方说有效的收件人数、开信率，然后还有 PV。 那 PV 指的应该就是说你电子报发出去之后，因为如果你有建立自己的网站的话，他会同步的，他会问你要不要同步的就是刊登在这个网站上面，但是你事后可以决定我不要刊登在这个网站上面，我可以把它拉下来，只是电子报还是会寄出去。那他后台提供的数据基本上 都是这样单片单片的来看，它比较没有那种就是像是曲线图一样，就是可以让你看到每一期的那个开心率的走向或者什么的。那它反而有曲线图的地方是可以让你看你的订阅者的状态，比方说有多少你的订阅人数有没有增加，有多少是免费订阅，有多少是选择付费订阅的。那我觉得从这个数据的设计上面可以看出来，它比较着重的是在你如何经营你的订阅者，而不是怎么经营你的像开心率有没有很吸引人的标啊，像广告的行销那样子。 Subset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几个功能，算是它2019年才新推出的，其中一个也是我为什么后来选择用它，是它支援 Podcast。 当我后来发现它所谓它支援 Podcast 跟我想的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原本是以为我可以在自己的电子报里面分享我听到的 Podcast， 所以我可能可以透过嵌入某种连接方式，然后结果在新寄出去的时候会产生像是播放器这样子。那我不确定后面的技术难度有多高啦，但后来发现他这边所谓支援 podcast 指的不是这件事情，他还是比较以就是你的创作者，就是你发送电子报的这个创作者，你自己如果本身是 podcast 的制作者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在后台上传你的音档，那音档上传完毕之后，你信件发出去就是会，它会帮你转成播放器，可以直接播放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因为我们自己现在都有在做 podcast， 所以未来也许有机会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推播。那我在查这个 subset 的资料过程中，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受访，就是他的创办人受访，然后很多网友会进行一些提问。那其中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提问是说，我自己也感到好奇的啊，就是为什么要是做电子报？就是你如果是强调订阅制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个就是有付费墙挡住内容的网站就好啦。那个时候他创办人提供的答案，你可以说答案说，或者是说他们认为的是怎么样，也是我自己觉得蛮有道理，也是电子，这可能要回到电子报本身自己独特的一些特质跟优势。因为比方说相较于网站啊、网页或是论坛或是像 Facebook 这类的社群平台，他们其实同样的也是一个内容的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很公开的看到所有的内容，看到所有大家在讨论的事情。那电子报反而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更私人、更隐秘，然后更不受打扰的一个阅读空间。对话的人其实就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发送电子报的人，第二个就是收到电子报的人的读者这样子。然后这个沟通的感觉是蛮单向又很直接的。那我自己会蛮认同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我曾经有这样的心境上的一个转折。因为过去我觉得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就是会把 email 当作是工作上一个沟通的工具或是管道，但是从来没有去思考说，诶，我可以在上面阅读长文。那后来是因为去年的时候订科技导读，那我是就直接在 email 上面阅读，我就突然发现我在上面阅读其实非常非常的专注，就是完全不受干扰，我不用担心说会突然间有那种弹跳式的视窗跑出来推给我一个广告，然后要我去把它按掉，然后有时候那个按掉的那个叉叉还不是很灵敏，你又没办法按掉。然后或者是我也不用担心说旁边会有一个客服的机器人一直跑出来，然后显示就是一直在问我说，诶，需不需要帮忙啊，你在找什么资料，就都不会，我就可以很专注的直接在 email 上面很完整的看完一篇文章。然后另外我觉得 email 有一个很电子报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在 email 里面收到东西的时候，这些内容某种程度是经过你的第一轮的筛选，因为对方一定要有你的 email， 他才有办法就是把这个内容推送到，直接推送到你的 email 信箱里面。所以如果见面先不要讲说那种有些会强迫你
去买名单那种吗？
对，那种也是。然后或者是有些是那种会强迫你注册的时候他就直接帮你要不要收订就是要不要收电子报这件事情勾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先不讲这类的话，其实单纯的想想 email 就是你会收到这个人寄信过来，然后是你有给过他 email， 代表其实这是一层就是你跟寄件的人的关系是比较 紧密的，比较熟悉的，然后有一层就是信任感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跟你到开放式的就是网站上面，或者是像 Facebook 上面，可以看到大量的可能不是你自己愿意看到，然后你也没有筛选过的内容，就这样推播到你前面。我觉得这个阅读的体验其实是不太相同的。然后我觉得站在就是做内容、生产内容的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感觉也是同样的，因为你的读者肯定是希望你可以给他某些内容，所以他才会把 email 给你，他才会订阅你的电子报。像这种跟网站上面的差别就是，你网站上面我把文章刊登出去之后，其实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阅读。对于像我们这种生产内容的人来讲，当然很多人阅读是很好的，可是其实你其实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就是你看不到他们的样貌，你也不知道他是从哪个地方就是进来看你的内容。可是如果你是做电子报的话，你就会很明确知道这些人订阅的电子报他是有特定的需求，他肯定是想要看某些东西，那你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他们的轮廓，然后你也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产生就是比较直接的互动那样子。那讲到这边，其实我要讲的是电子报它还是有某些限制，比方说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单向的沟通，就是我发送信件的人，我可以很明确的就是把我想要准备内容直接就发送到你面前去让你看。可是其实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在收电子报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想要回复人家电子报，所以我们其实要读者跟我们产生互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存在，因为一般人是不会回电子报，他可能会在你网站底下去留言给你，或者 是粉丝页丢讯息给你，可是他未必会直接回你的 email， 你的电子报。讲到这个啊，我就觉得 Subset 的其中一个，它也是今年推出的一个新功能，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的，就是它尝试的在这个互动上面做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方说它提了一个叫做 Discussion Thread，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有点像在论坛里面那种，就是你展开，然后大家就可以针对不同的你的每一期，然后在底下留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蛮好，就是你在 Subset 上面，你收到 Subset 来的 email 的时候，你其实底下可以看到说，诶，这一期好像有人有回应，那当然你点开之后是跳出去回到网站去那样子，可是你会知道说就是有人在讨论。然后这感觉很妙的是，除了是给就是发送电子报的这个创作者看到说，诶，有读者愿意跟我互动之外，我们订阅电子报的人也会就是发现说，诶，有别的同样订阅这个电子报的人，他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然后我可能也很有兴趣，然后就有点产生就是一个 community 的概念。
对啊，因为像我们在看，不管是看影集或是读文章，我们总是看完之后都想要跟人家讨论，或者是我们想要知道一下别人的看法是什么。比如说我相信有人看完电影什么的，回家之后可能就会打开 PTT Movie 吧，去看大家怎么讲这部电影。那同样读了一篇文章，我们应该也会想要知道说其他的读者是怎么看待这篇文章，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那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我其实有一些想法想要跟大家交流，那是不是电子报它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那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像我们在读 Hacker News 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每一则被贴出来的新闻底下的回应，我觉得都是可以，都蛮值得你花时间去读一下，看看这个社群对于这个新闻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读者他本来就会有的那种冲动嘛，他想要知道其他人对于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想法是什么。那美信，你用 Substack 一段时间了吗？有没有推荐大家可以去订阅的电子报？
我其实在 Substack 上面还没有订太多的人，但是我稍微去看一下有哪些人在上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MG Sickler， 然后我周末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区块市他也在使用 Substack 了，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看看。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读者听众可以关注的是一个叫做 Bill Bishop 的人，他是一位美国人，然后他常年住在北京，然后观察中国的政治啊、社会概况、整个发展，还有跟美国的关系。那他写这个相关的议题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他是据说啦，就是听看采访讲的，就是他好像是第一个 Substack 的第一个用户，就是真正转战到 Substack 上面，然后开始尝试订阅制的一个的作者。那他现在如果大家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Subset 的网站上面看，它的网站上面就是有分几个排行榜，就是推荐的一些电子报。那 BOB Shop 的那一个，它的那个电子报叫做Synopsism 或是 Synopsism 都可以，看你怎么发音这样子。那它应该是目前就是排行榜付费订阅就是赚最多的排行榜的第一名，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作者。那剩下的话，我那时候看 Subset 目前上面的作者大部分都还是以美国的作家就是多，所以除非是你可能对美国的一些写作生态然后或者是文学类可能比较研究的，你看那些作者才可能就是会认识这样子。
我们之前在前面的这个新建广播应该是第五集，我们跟大家介绍说其实电子报是一个在接收资讯上面很不错的一个媒介。那他以前有一些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 email 有这种恶名嘛，就是大家都不喜欢 email， 不喜欢开信箱，不喜欢收信，尤其是放假的时候。但其实当你订了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电子报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大的媒体像纽约时报啊，或者是一般像 Substack 上面这种独立的写作者，其实里面有很多优质的内容是值得你花时间去看的，而且蛮多是免费的。
对啊，我真的觉得工作的 email 还有那种广告信件真的是把电子报的那个名称弄得
对
弄臭了。好，现在换泰坦讲，我讲了已经讲第二次了很累啊，
想到就苦闷，想到上次忘记按录音键就苦闷。
你要不先检查一下
有啦有啦，有在录。
好，
那接下来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 Maxine 有跟大家讲说这个 Substack 他们的口号就是最困难的事情留给就是各位 Substack 的使用者，那其他杂事比如说派报啊这种提供写作的工具就交给 Substack 来做。那我这边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其中一样东西呢是跟写笔记有关，就是写东西有关。好，那大家会想说天哪，Titan又要讲这个笔记 App 了
笔记控。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东西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在第192期的科技创业周报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Fast Software, The Best Software, 就是快的软体就是最好的软体。那作者是一位叫 Craig Mudd 的出版人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个科技家，因为他对科技这件事情是蛮有热忱的。那他自己也有主持 Podcast，他现在主要是住在日本，然后是从事出版业。那这篇文章呢主要就是在讲说快，他是以快作为文章切入的角度，认为说这种所谓的最好，对他来说最好的软体就是必须要快，这是一个很基本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一个软体执行的很快，比如说你在打字的时候，你在输入，你在做一些操作的时候，它都可以很快的显示出来。那这个东西对 Craig 来说，他觉得这是一种信赖，给他一种我可以相信这个软体，他动作很快，然后我做什么事他都可以很如实忠实的呈现出来，然后运作很流畅。那这个对于我对这个软体的信赖感就是会强化。那反过来讲，当他发现一个软体很慢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担心说这个软体可靠吗？会不会我的存档它就没有存到，它能够管好我的资料吗？或者是资料的同步，尤其在这个我们有每个人有好几个装置的这个年代，如果一个软体总是很慢，你会不会就不放心把你的资料把你的工作成果交给它？那他在这篇文章 Craig Mudd 在他的文章里面除了针对各种形态的软体做了一些比较跟分析，比如说像写作软体 Ulysses跟 Sublime Text 这个工程师们很熟悉的这个编辑器，那或者是修图软体像 Adobe 的 Lightroom， 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 Photoshop， 跟因为像 Craig Mudd 他之前就说 Photoshop 早期是速度很快，所以他很喜欢 Photoshop， 但后来一样就是越变越肥，越来越慢。他就说因为 Photoshop 后来变得实在太慢了，他就跑去用一个新的软体叫做 Affinity Photo。Affinity 它有出一系列的软体，除了 Photo 就是修图之外，它还有出一个专门做 UI 设计的。那其他像比如说设计软体，设计师最近可能几年比较红的一个软体叫 Sketch， 好，那还有一个是网页版的很厉害。那我们在应该是196期的电子报也有跟大家介绍，就是 Figma 这个线上多人协作的设计工具。那我们那一天分享的并不是介绍这个工具，而是说这个 Figma 的设计师团队 他们怎么在不破坏原有公司的文化、团队的文化下去扩张他们设计师的团队。那如果有相关需求的听众，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读那篇文章，他们有提供一些具体的工具去因应这种面试的一些状况。那或者是比如说他是怎么放弃 Google Maps 的，他甚至还因为觉得 Google Maps 变得太臃肿，他就回去用 Apple Maps， 这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有一点吃惊嘛，对不对？那他最后就有讲到说iTunes 就是大家知道在9月的时候啊，新版的 macOS Catalina 他会把 iTunes 这个已经十几年历史的产品把它拆成三个软体，就分别是给你看影音的，然后还有听音乐的 Music， 还有听 Podcast。所以大家以后如果你是 Mac 使用者，你未来可能升级之后就是可以用 Podcast 来听新建广播。那他认为这个苹果把 iTunes 拆开砍掉重练，可能就是他们做过一个很棒的很好的决定。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最前面这个 Craig 他在文章开头跟大家介绍的一个软体，速度非常快，叫做 NVAlt， NV 然后 ALT 就是 Alternative 的那个 Alt。 那这个软体呢，它其实是一个笔记软体，是一个叫做 Brett Terpstra 的工程师跟另外一位叫 David Halter 他们两个合作因为他叫 NVAlt， 他其实就是从一个叫 NV 的笔记软体改过来的。这个 NV 其实就是 Notational Velocity， 它有一个很炫的中文名字叫做惊的速记，惊就是惊人的惊然后速度的速，惊的速记，所以就是意思就是速度非常的快。那它的界面长得很简单，我试着用讲的跟大家描述一下。它基本上整个界面就是软体的界面分成三个部分，由上到下，分别是第一个是搜寻框，然后第二个是笔记的列表，那第三个就是你写笔记的编辑的空间。它的特点 Craig 在文章里面有提到，NVAlt 速度很快，而且你一打开它，第一它启动速度非常快，第二它启动之后马上游标就是在搜寻栏，所以你身为一个写作者或是你要记笔记的人，你可以很快做两件事。第一个是你可以搜寻你之前的笔记查看或者是修改，那你就是在这个搜寻框里面搜寻。可是如果今天你不是要搜寻旧的东西，你只是要记一篇新的笔记，那你就可以打这个笔记的标题，打完之后按 Enter， 它的游标就会直接跳到这个编辑器的地方继续写你的笔记。那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概念跟我们以前推荐过的这个 Drafts 在 iOS 上面很像，他们的目标就是当你想到要写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打开这个 App， 然后开始把你要记的东西，不管是你的 idea 还是你跟别人谈话内容还是笔记，就把它记下来。那这件事情再搭配它快速，所以就会让 Craig Ma 他认为这个产品非常好。他说他在文章里面有讲，他过去十年来的笔记几乎全部都记在这个 NVAlt 里面。那这个 NVAlt 为什么会那么快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它里面东西档案的格式就是.txt 纯文字档，所以它很方便，就是它可以它有几个功能，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是NV 就是Notational Velocity 跟这个 NVAlt 都有的功能，就是他们都是用纯文字，然后界面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过这种很直觉很快速，然后搜寻就是几乎就是全部都是用键盘就可以控制的软体。 NVAlt 比这个 NV 多了一些功能，首先它支援 Markdown， 而且它支援的是 Multi Markdown，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 Markdown 的进化版。我们在新建广播第九期有跟大家介绍过 Markdown，所以这边如果听众朋友你还不太熟悉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我们那一集的内容。那一集我们有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轻量的这种标记的语法，可以让我们在纯文字的状况下也可以读懂一些本来应该是 HTML 的语法才可以显示的内容，比如说像大标题。好，那大标题的话在 Markdown 可能里面就只是一个井字号空格就可以用了，但是如果在 HTML 你可能要打一串的语法，而且头尾都要把标题把它包起来。Markdown 是 John Gruber 他开发出来的，那 John Gruber 是一个就是苹果圈很有名的部落客，然后呢 Syntax 的部分 Aaron Schwartz 他应该也做了蛮多的贡献，这个有名的骇客。那 Multi Markdown 呢，则是这种你可以想象成 Markdown 的威力加强版嘛，它是有一位医师叫做 Fletcher Penny 开发出来的，然后
威力加强版，
对，
很像某种洗衣服的那个
强力洗洁精
对
没有，它的功能的确是多蛮多，比如说它多了这个 footnote， 然后还有多了 tables 就是表格，然后呢它还可以支援比如说像是数学算式，然后 latex 啊都可以用，还有包括这个文件的 metadata 标题啊作者啦、日期啊等等的，所以它的功能是比 markdown 又更扩充了。那 NVAlt 就有支援 multi markdown， 然后再来 ,EnviOut 有一个很不错的功能是它有支援笔记之间的连结。我觉得这是对于笔记软体来说是蛮好蛮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互相参照。那你要知道说哪些笔记是之间是有互相的连结。
这个功能的话，我们之前很常聊到的另外一款就是笔记软体 Bannote, 熊掌记它其实也有。所以比方说像我的 podcast 啊，我就会有 podcast, 然后有个目录，然后目录里面就是单篇单篇的笔记，然后就把它全部，就它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整理。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说 MV 或者是 EnviOut 的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它的搜寻栏，它的界面，它的搜寻栏整合了搜寻跟新增文件的功能，然后大部分的功能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键盘上用快速键就可以解决，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增加了你的效率，当你在用电脑使用你的 Mac 然后要快速的记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很方便，甚至是你在网页上，比如说你看到某个网页上有一些文字你要复制然后贴进来 EnviOut, 其实你只要复制文字然后把视窗切换到 EnviOut, 按下贴上 Shift Command V 这个快速键，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新的笔记把文字贴上去，等于是它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个步骤，减少你在写笔记需要的步骤。
那泰坦我请问一下，这个笔记软体它有没有 iOS 的 app?
它本身没有，但是我刚刚前面有说它一个好处就是它是纯文字档，是一个标准的格式，所以它有支援从 MV 就是 Notational Velocity 跟这个 EnviOut 他们本来就有支援 SimpleNote 这个服务，那 SimpleNote 是 Automatic 这家公司，也就是 WordPress 它背后的公司旗下的免费的笔记工具，而且它大家可以去用用看，它有网页版然后也有iOS app, 所以 EnviOut 只要你有设定好，就是它在偏好设定里面就可以设定说你要透过 SimpleNote 来同步，所以你在手机上你也可以用 SimpleNote 来查看或者是编辑你的笔记。 EnviOut 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索引的功能，所以其实你就只要选定好一个资料夹档案夹，然后它就可以读取里面的所有的这种笔记的档案，所以你有时候只是要编辑一个文件的时候，不见得一定要再去打开，比如说像我在用的 iWriter, 你是可以直接用 EnviOut 就把那个文件打开来快速的编辑，因为它速度很快，所以只是要编辑文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可以试着用用看。我看网络上有些人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甚至是直接拿它来编辑其他程式产生出来的文件，因为速度真的比较快。那接下来呢，这边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就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持续开发持续更新这件事情。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金的数据 Notational Velocity, 它其实从2011年就没有再更新了，大家可以去看维基百科上面就有写，它的官网上面最新的更新也就停留在2011年，它支援的 macOS 的版本甚至只有到官方上面写就只有写到 10.7, 可是我们9月份要用的这个 macOS Catalina 就是 10.15 了。虽然 MV 已经开源了，所以 Brett 他才可以把 MV 拿来改成 EnviOut 嘛。虽然 Craig 很喜欢 EnviOut,但其实 EnviOut 也是好几年没有更新了。我在推特上有看到一些工程师就说他们其实很喜欢 EnviOut, 但他变得比较常 crash, 所以他们最近也没有在用。只是蛮幸运的，因为 Craig Madden 的那一篇文章我来研究 EnviOut 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 Brett 他其实有在跟前面我们介绍的 Multi Markdown 的作者 Fletcher Penny 一起合作，要做一个新版本的 EnviOut。 那他们的名字也很有趣啦，就叫 EnviUltra, 就是听起来比 Alternative 更厉害一点。这个软体呢一样，它的特色就是速度会很快，会非常的快。那它的主要的特色跟 EnviOut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除了界面有点不同之外，就是它有多档案夹跟子档案夹的这个功能。其实大家仔细去看啊，并不是每个软体都可以让你打开多档案夹或是子档案夹，比如说 Mac 内建的笔记软体 Notes 或是我们 iOS Notes, 它其实档案夹是开一层而已。 EnviUltra 它除了可以支援这个之外，它也当然 EnviOut 大部分的功能它都可以使用，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我还没有机会去使用，叫做它可以帮你搜寻相关的笔记，点了之后它就可以根据文本的内容去搜寻说这个笔记的内容之间是不是有相关的，然后它可以帮你一次把它找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写笔记蛮多，偶尔难免就是会有可能需要把旧的东西把它找出来看相关的东西，那或者是有时候你在做一个主题的研究的时候，这个可能也可以发挥一些功能。 我觉得蛮有趣，是因为我其实有在用 MV Ultra 它的 beta 版。那我会知道可以用 beta 版，是因为我之前有在听一个 podcast 叫做 Mac Power User。MV Ultra 的作者 Brett， 他其实是这个 podcast 节目的常客。那这一次他又上了节目，那我听到他在跟大家分享说他开发 MV Ultra 的过程的时候，他有提到，因为现在这个 app 正在 beta 中，那其实这个 beta 的人对他来说数量几百人，对他来说已经很够了。那他有说 MV Ultra 虽然不会支援多语系的版本，就是他的界面可能就是英文的，不会有大家习惯的繁体中文，但是他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会编辑的笔记是其他语言非英语的，那你可以写信去问他，就是说要求说加入 beta。 那我听了之后就赶快去写信给他，那就很快就得到正面的回应，说他就丢了一个那个 Zendesk 的连结，说啊，你可以去那边下载他们的 beta 版来安装。所以我已经用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吧，然后现在还在想说可以怎么去运用这个软体。那之后因为刚刚 Maxine 有问说 MV Ultra 有没有 iOS app 嘛，我看到的讯息是 MV Ultra 他们有在思考说以后是不是要做 iOS 的 app，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至于这个产品这么好用，速度又很快，而且我觉得其中一个特性就是其中有两个特性是我觉得很不错，以前我在使用这些笔记软体真的比较没有去思考的问题，就是纯文字档案这件事情。因为纯文字档案它虽然能够做的变化很少，它不能字体不能放大啊，然后文字不能上色，然后不能做一些五花八门像 Word 的那种变化，好，那可是它其实好处就是它轻量，速度很快，然后搭配 Markdown 之后，它其实可以在纯文字的基础上面增加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说超连结，然后标题帮我们分辨什么是标题什么是粗体这样子。那所以纯文字档，然后再加上它是标准的文件，所以其实你可以很放心的，就算今天 NV Ultra 或 NV Out 有一天就真的完全再也不能用了，这些档案你还是可以很自在的把它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去使用，它并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格式。然后再来就是索引的功能，我可以用 NV Ultra 或者 NV Out 去改其他的 Markdown 的文件，那因为它速度很快，所以你在操作上依然可以不用等，比如说像 iWriter 它的启动速度就是比较慢，但那些越是功能复杂强调要长篇写作的软体，它可能启动的速度就是越会相较来说就是会更慢一些。那我觉得这个回到 Craig Ma 的他讲的东西，就是快带来的这个信任感，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所以 Titan 你接下来会一直使用它吗？ NV Ultra
应该说还在评估吧，我现在就是想到就把它打开来用一下。
OK，
对，因为它现在支援这种多的这种档案的格式档案多的档案夹的管理，我在想它会不会比较更比这个NV Ultra 再更实用一点。因为其实有时候笔记你只放在同一个档案夹在使用，或者是搜寻，或者是你自己脑袋在记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比较没那么方便。我会希望它可以再灵活一点，而不是说绑在一个档案夹里面，它就只能读那个档案夹的文件这样子。那我之前有用这个 DevonThink， 这个有点像是知识管理的这种资料库的工具。那它强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它可以索引档案夹的所有的文件，所以其实我反而比较偏向说，欸，我可以用 DevonThink 索引所有的笔记，然后在里面找，在里面用比较阳春的工具编辑。可是如果我要追求速度的话，就是想要去弄个笔记或是编辑什么东西，可能 NV 这一系列的软体可能会比较好。跟大家补充一下吧， NV Out 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体，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玩玩看，体会一下这个 Craig Ma 在文章里面讲的什么叫做很快的软体，速度很快。那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会当掉的，因为软体本身如果停止更新，那就是有点像年久失修的感觉。那我在研究 Brett Terpstra 他这位开发者他的网站的时候，我就顺便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是一个很我认为很多产的开发者，他写了很多小工具，蛮实用的小工具。那当然出发点是为了就是让他自己的工作变得很顺畅。那我想我跟 Maxine 我们都蛮佩服这种我们这种非工程师人总是觉得可以自己打造工具的人是蛮酷的。那他在里面就是时不时会 介绍一些他写的新的工具。那其中一样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也是免费的工具，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show notes 看看。它是一个叫 Bunch, B-U-N-C-H, 就一堆的这个一个软体。那它是什么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自己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当你在工作或是想要做用电脑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希望有一个环境，就是比如说把几个特定的 app 都打开，像我每天上工可能需要看的就是 ISS 的软体，然后要有我的 iWriter, 还有我的笔记的像 Drafts, 我在专门写文字处理文字的 app,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软体之一就是浏览器啊，好，还有像 Telegram 这种跟朋友沟通的工具。我会希望我在开工电脑打开的时候，这些软体就可以帮我准备好。那反过来讲，当我准备要收工的时候，我也可以一口气把这些 app 全部关掉，然后切换到另外一个场景，比如说休闲的时候你想要看 Netflix, 然后你可能本身还有安装一些像 Boom 3D 这种可以强化音效的软体，你也希望它可以一次就把它打开。那我觉得这种切换工作，包括我们有时候个人写作我们需要的软体就跟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我相信很多人他自己在做 side project 需要的工具跟他正职工作需要的工具是不同的。那做这种工作场景的切换，有时候你要点好几次把那些 app 一个一个打开，有时候也是有点麻烦，或者说干扰你工作的流程。所以我从刚开始工作我就在一直在想说，有没有什么软体是可以做到就是一次帮我把我指定好的一组 app 都开好。那时候我以前有一度有找到一个工具，但后来就是我前面讲的它是年久失修，然后再也不能用了。当我有一次升级 Mac 之后，那个 app 就再也不能用了。那我后来就没有再找这个东西。当然我知道说像 AppleScript 或者是 Automators 这种工具，自动化工具它是可以做到，只是你需要的步骤就比较复杂。那 Bunch 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我刚刚讲这种一次开很多 app,它还有一个反过来的功能，它可以一次关很多 app, 所以你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下班的你就是把那些 app 全部关掉啊，很快很清爽。那它关的速度真的很快，比我自己一个一个去关还要快，我觉得这点真的蛮不错的。那但其实我要做的这些功能呢，我后来有做一些研究啊，就是像 AppleScript 或者是 Automator Mac 内建的这个自动化工具都可以做到，但他们比较复杂，你需要懂更多东西才有办法。我觉得 Brett 他在 Bunch 这个 app 上面的创新，就是大家要完成这种复杂的设定只需要靠我刚刚前面讲的点 txt, 就是纯文字档就可以做到。他把这整件事情简化了非常多。我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Bunch 它其实它需要的使用者去做的事情，就是它有一个大家打开系统内建的文字编辑器 text edit 就可以了。然后你只要记得存档的时候把副档名改成 .bunch。大家如果要开什么 app, 你就把名字写上来，就直接把比如说像我要开 Safari, 我就输入 Safari, 然后换行输入 iWriter, 再换行输入比如说我要用的 ISS Reader 的名字，然后存档。那之后呢，你的功能列表上面就会有一个你可以设定决定它叫什么名字，比如说工作，那你就点一下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刚刚你设定的那三个 app 都打开。你完全不需要记什么复杂的语法或什么，不用，你就只要记这个 app 的名字然后把它输进去就行了。然后呢 Bunch 还可以做一些更复杂的工作，比如说我要看 Hacker News, 我要看 TechMeme, 我一开 Safari 我就要连到这两个网页，没有问题，它也可以做到。很简单，你就把网页的网址贴上去就行了，贴上去就好，然后存档，那 Bunch 就可以再帮你打开 Safari 的同时直接打开那几个网页。那甚至它还可以在打开这么多程式之后 focus 在其中一个程式，因为你一次打开这些 app 之后总有一个是你马上要接着用的，它就可以帮你把焦点再移回来这个程式，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工作。那它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应该在第八集没有最好的 app 有跟大家介绍过 URL Scheme 这种比较进阶的，用一些语法可以让 app 做到自动化的操作。比如说我打开 iWriter 之外我还要新开一份文件，或者是我现在就要指定 iWriter 帮我打开某一份文件。比如说如果有人工作他的习惯是要做这种工作记录工作日志的话，那可能你每天开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把工作日志打开，或者是你的 to do list 打开，开始列你的今天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其实 Bunch 也可以做到。 Brett 在他的网站都有教大家各种简单的语法，你甚至可以告诉电脑要打哪几个按键，你都可以在里面输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录第22集的第一次录的时候有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嘛，就是我们忘了按录音按键。 所以后来我就回家就是用棒去赶快写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它设定成录音就要用的情境，所以它会打开 QuickTime Player 的录音，因为它有快速键嘛，所以我就可以输入快速键让它帮我叫录音的界面出来。之外我还用 Mac 内建的，它叫便利贴嘛，就是上面就大大的写着记得按录音键，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圆点这样子，然后它是在荧幕的最上方，所以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遮住。你
有，我刚刚已经看到超，而且那个字放超大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你甚至还可以叫你的电脑讲话，就是当切换到工作模式或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叫电脑的语音讲一段话给你，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蛮多，而且最棒的是我认为它的创新就在于，就像 Maxine 刚刚讲 Substack 其中一个 Discussion Thread， 它对于单向的我们过去过往认为的单向沟通的电子报的内容有了一点点双向的这种功能在里面。那我觉得像 Brett 他在 Bunch 这种自动化工具，我们一般不会写程式的人听到电脑的自动化工具，或者说啊我们要写什么 Apple Script 或者是 Automator， 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概念好像有点复杂，我可能学不会，一时半刻可能学不会。可是 Brett 他就是透过他的方式把这个 Bunch 这个 App 变得很简单，你就是打纯文字，把你要开的 app 打名字打上去，什么符号都不用，你就打文字、打名字上去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别出心裁的设计。那其实说穿了 Bunch， 我因为我看过它的错误讯息，我猜这可能也是某一种 Apple Script 把它包起来的一个应用程式， Mac 的应用程式。
但其实你之前在聊到这个的时候，我比较想问的是它有没有办法帮你，就是你那个情境模式里面能不能，就是比方说如果你现在进入到所谓的工作模式，它能不能就是防止你不让你开启某些特定的网页或是 app， 比方说像 Facebook 这种就是你可能不小心上去就开始聊天之类的。
我不知道网页可不可以，但是很多电脑我不知道 Windows 跟 Mac 是不是都有，就是有那种 parental control 嘛，就是家长管理小朋友的这种工具、啊，当然你可以用来管理自己我不知道，或者是你可以切换账号，就是你设一个管理员的账号，但你平常不要用管理员账号，你就用 guest， 或者是你就用另外一个设定非管理员权限的账号，然后用管理员去控制这个，说你不可以开什么 app， 你不能去某个网站这样子。
简单讲，大家都是意志力薄弱的使用者。
那我们会把 Brad Terpstra 他的网站放在 show notes， 那大家可以去逛一下。他真的写了蛮多工具的，比如说他好像有写过一个工具是把你搜寻到的第一个 Google 搜寻到的第一个结果直接把它 mark down， 标题加链接都贴到你的剪贴簿，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贴到你需要的文件上面。虽然我不太确定，
可是这个前提是你 Google 搜寻出来的确实是很精准啊。
对，他在讲的可能情境就是当你要贴一本书的资料的时候，或者是某个维基百科的条目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快，因为的确维基百科出现成第一个，只要你打什么叉叉叉 Wikipedia 应该都是第一个结果。
太好了，你又多给我了一个可以分享在周报上面的专案。
那我再讲一个好了。假如大家有听我们前面的节目啊，可能就会知道说哦，我其实蛮喜欢支持这个独立开发者的。
对， Titan 不只是暖男，还是工程师的好朋友。
然后这个 Brett 他要写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功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有趣的是他背后的这个精神啊，倒不是说这个 app 本身是怎么样。我们在第19集跟大家分享订阅，就我跟 Maxine 每个月到底就是在订了哪些东西的时候，最后有提到一个叫 Set App 的软体订阅制的服务，它里面就是有集中了很多开发者、独立开发者或小软体公司他们的小型软体公司他们的产品。那有一点像大家可以想象像 Netflix 一样，就是你付一个订阅的费用，你就可以去使用他们这个 Set App 底下的150种很有蛮多高品质的 app 可以使用。那这个 Brett 他写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那一集有讲到说有一些 app 其实我自己都已经有买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订那个 set app。 可是有些人他还是考量之后，他觉得虽然我买了一些 app， 但 set app 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我用得上啊，所以我就订了 set app。 可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他在开 app 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开的还是他自己买的单机的版本，可是 Set App 它的机制，商业的机制，商业模式就是大家就是按这个使用的比例去分这个 Set App 的订阅的费用。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Brett 他开发这个产品就是他会提醒你说其实你的 电脑里面有哪些 app 你之前买的，你可以把它切换过去使用 set app 的版本。那这样子的话，加入 set app 的独立开发者或小型的软体公司，他们就可以透过你在使用的时候收到这个 set app 的费用。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很不错的精神啦。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看你都已经付钱订了 set app， 可是你想要支持的开发者却因为你开错 app， 然后拿不到那个营收，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惜吗？对啊，那 Brett 他就写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小工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很高兴大家陪我们度过了第二次的录音。没有啦，
有没有觉得我们这集录得非常的顺呢？因为我们讲第二次了。
对，
我突然觉得以后就这样训练吧。
天哪，这个心脏要很大颗，我怕我承受不了。希望我再也不要遇到这个问题。
真的，你要继续使用那个便利贴。
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那就欢迎你到 iTunes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你朋友如果有那种工具控啊，喜欢试用新软体，或者是很专注生产力工具的，或者是他也很关心科技对我们的生活有产生什么影响的，我相信我们的新建广播是在这方面应该是可以引发大家一些兴趣跟思考的。最后就是一样再邀请大家去订阅我们的科技创业周报，你不会知道说哪一天我们又要从里面找一些题目来跟大家聊。
对，
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